路亚，各位弟兄姐妹，还有诸位慕道朋友，大家平安。那再次很开心，也很欢迎各位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福音茶会。那我们在福音茶会开始之前，我们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这时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我们的福音茶会，那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64首。请各位暂时的站立。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向天父真神献上我们感谢的祷告。那我们就请我们大家一起闭上眼睛，双手合十，我们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天地的主宰，人类的救主，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您，因您的恩典使我们生命更加的丰盛，因您的慈爱让我们不至于在这个充满危险诱惑又黑暗的世代中迷失了方向，因为您是我们生命的光。在这个世上，我们都有数不清的烦恼跟忧伤，在肉体的病痛上，我们常常是担心而又惊惶，也或许我们都曾经是陷在痛苦中，走在死荫幽谷中看不到光明的那一个人。但圣经诗篇的作者将说，主，你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知道人在黑暗中越接近光，我们就越 看得到出口，向着光走，我们就越清楚要走的方向，而这个光就是神。圣经说您是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找到这个光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耶稣教会有神的光，有生命之光，并有圣灵证明您跟我们同在。我们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们都能够因为认识您而看到了亮光，看见了希望，也因为听到您美好的福音而得着真正的喜乐跟平安。圣经也将应许我们， 信这光的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感谢神，在福音茶会开始之前，我们用这份喜乐、渴慕又充满盼望的心献上我们的祷告，求您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眼，让众人都能从心中看到那道生命之光。我们现在就把这场福音茶会交在您的手中，求您亲自带领我们的这样的祷告，求您垂听，愿一切尊贵荣耀都归于您的圣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请坐。感谢神。那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这场福音茶会。那这一场福音茶会，我们也是准备很多很充实的这个内容啊。待会我们会先请我们雅金诗班为我们献上两首赞美神的诗歌。接下来我们邀请内心教会的吴明开弟兄为我们做这个见证的分享。再来我们会邀请我们北投教会本会的传道张信德传道为我们证道。那之后也会有祈求灵恩跟介绍，以及最后的这个我们可以会后的交通感谢神。那也愿这场的福音茶会能够让各位的慕道朋友收获满满满满，得到主恩丰富。感谢神。那接下去我们就请我们的雅金诗班。
Thank you. 我们慈爱的天父，他是白白的将恩典给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着神的恩典，而且神也使我们永不孤单。我们要唱的第二首诗歌是《永不孤单》，永不孤单。
谢谢雅琴诗班带来这两首美好的诗歌。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出席的我们的朋友们，还有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就是我们曾经遇过停电的经验。那我还记得啊，这个小时候停电的时候啊，这个停电最希望的是什么事情来，就是电要赶快来嘛哦。但是小时候，因为那时候台湾的不管是建设啊，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有时候一停电，那个停电的时间会拖得非常的长。哦，那时候小时候，我要看到一点光的话，就要吹那个点那个蜡烛。哦，可是台风天啊，那个风很大，如果你那蜡烛点了上去了之后啊，可能如果摆不对地方啊，或者是说它还是有烧尽的时候啊，光啊还是有点微弱，然后呢？动不动了就被这个风吹袭了哦，所以啊，小时候如果遇到停电的时候，除了可以吃泡面之外啊，那最重要就是希望电能够赶快来，因为电一来啊就有光。 我们其实人哦都不喜欢在黑暗当中，因为在黑暗当中，如果你又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刚刚唱诗歌里面哦，如果这个孤单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喜欢孤单的感觉。如果你现在黑暗当中又是很孤单的感觉，那真的非常的难受。你心里面会想说，亮光到底在哪里？啊，因为光带来希望嘛，光也指引方向。所以我们人哦，通常都是向着光在走，而不是只有人哦。我们自己以前在读书的时候也知道，这个生物学里面很多的这个植物都是有向光性的哦，向光性。可见得光带来希望，光也是一种，从科学来讲，它是一种能量。但是呢，光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哦，黑暗当中确实会让可是我们人世间就像那一个蜡烛一样哦，我们或许可以散发一点点微弱的一个光，蜡烛总有烧尽的时候，蜡烛也要面对环境哦，这个风吹来的时候，你有办法持续的散发出温暖的光热哦。事实上也显明出，其实人的能力真的非常的有限哦。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生的亮光。我们在这一次的福音茶会，我们想要把主是光的这个主题来跟我们在座的朋友来分享。主是光，那么代表我们就充满了希望。主是光，当我们迎向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奔跑的方向。主是光，我们就不在黑暗当中会感到孤单啊。圣经里面应许说，主如清晨的亮光啊，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一切坐在死荫幽谷里的人，将我们的脚啊引导到平安的路上。所以主他是光，并且要把平安跟恩惠哦多多的赏赐给我们啊。不管台风天暴风雨，这个光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光。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内心教会的吴明开弟兄，他接下来要来帮我们分享他在神当中，神在他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啊，神就像是他的一盏光啊，让他开启了一扇窗啊。在人生当中，我们不管是人生的病痛也好，我们在人生奔波当中，我们人生的课题也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很有限啊。或许在一些生命的交叉路口，人生的转捩点当中，我们如何的去选择一个对的方向，而谁又是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帮助呢？我想接下来时间，我们要邀请吴明开弟兄，他把主是光，神的光如何临到他的这个恩典，丰丰富富的把他见证出来。我们来欢迎吴明开吴弟兄，谢谢。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里做见证，感谢神的带领啊！台湾的气候琢磨不定，让我们忽冷忽热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有平静安逸的心灵，不畏风寒，在这里敬拜真神。小弟是来自台中内心教会，现在去年七月搬到南投教会啊，早上从中部来到北投，感谢神的慈恩带领跟这个机会跟大家认识，来共同荣耀敬拜真神。也感谢我们有指示好几次电话给我啊，一定叫我记得要来这边做福音茶会的啊，互相勉励，互相充电啊。只是小弟是来充电，是来还债，是来学习的 啊，真的觉得在操练过才会晓得神的爱。就在你旁边，神的恩典不离开你。可能大家很多人都知道， 在18年前小弟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病，就是医生检查我肺部有很多的癌细胞，结果找了好几家的医院，也来到和信，也到长庚，那医生断定就是要赶快住院开刀。我也住过安宁病房，那种心灵上的折腾真的可以说是非自己体会很难能够去深入的了解。18年前有人问我说你现在好了没有，我说很好啊，我还没有再见呢，我还很健在，感谢神。那你吃什么药？我说吃圣灵跟真理，只有圣经的话，只有圣灵的引导，才能够让我们从黑暗中到光明，从地狱到天国，从魔鬼的手中到耶稣的怀抱。真耶稣教会就是这样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是圣灵拣选属灵的教会，我们都很幸福，我们都很幸福。小弟珍惜的这个幸福，一路走来18年，神无时不刻的没有离开我。大家相信吗？我病后第二年我就到国外做圣工，见证传福音，一直到现在。大家不会觉得说我像个病人吗？不像。我跟主耶稣求说，如果我像个病人，病恹恹的，一副快死的样子，一副快不快乐的样子，那怎么去荣耀神呢？所以我们不只说心灵要快乐，肉体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基督徒的样式。所以欧美各国医学比台湾进步，都不如说圣灵跟真理这副药来得有效。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有圣灵，我们都在真耶稣教会里面神拣选的羊。在当发现的时候我很痛苦，在安宁病房的时候真的活不下去了，就哭着祷告撒摩尔记下22:7，在祷告当中哭，跟神说你不要我了吗？真的神听了我的祷告，垂听了我，怜悯了我，赦免了我。一路走来经过18年，这当中检查肺部，因为我是在右肺第三片，就是下面跟第二片的中间有12颗，然后慢慢的长到20颗，才一个礼拜，然后就充满了右肺，又扩散到左肺。所以医生叫我说赶快开刀，开刀的之前要检查，医生说不会痛，20分钟就好了。我就没有叫我家人一起陪我，但是呢检查很痛，差不多是我们吃饭的筷子这么粗，120公分，从我右边的鼻孔通下去。当开始我还会祷告主啊跟我同在，但是呢再往下通到咽喉的时候，那血水就像消防车的喷水这样子涌出来。那医生拿一本卫生纸给我说忍耐一下马上就好。那真的那血水通出来沾满了我的身体，那这么痛苦当中它还是一直往下通，又上面刺下去，又 夹又切，从上面通到下面20分钟，整个肺几乎就像蜂窝一样子，啊，流出来的血水沾满了医生跟护士还有床铺，全部都是血，非常的难过。20分钟过去了，医生说快6点了，我们要下班，你自己走回去。我从病床上下来，走了500公尺到我的病床，走了1.5小时。12月天很冷，一个病人一方面吐血一方面扶着墙壁这么走回来，走到病床上，都是癌症病人，听到我这么痛苦他们也不会觉得很痛啦，习惯的啦，我们也是比你痛啦，啊，这种癌症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奉劝，啊，弟兄姐妹，胸部的检查，胸部的疼痛是比开脑还要痛，比开脑还要痛，所以要注意，要注意自己的身体。那当天晚上没办法吃饭，我女儿7:30下班，看到我躺在病床上这么哀嚎，整个床铺枕头全部都是血水，卫生纸都用完了，她就为我祷告，她说我们来祷告啊，祷告。我就跟神主神说，我这么痛你不要我了吗？主啊，我为你做圣工做了20几年，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你是不是不要我了？我真的忍痛到后来发了怨言祷告，是不是神不要你了？不是，是你中魔鬼的计，因为你软弱了。那女儿就翻开罗马书8:26-28，说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真的，圣灵知道神的意思，圣灵是照着神的意思替我们祷告。哎，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所以8:26-28真的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祷告的目标方法。之后继续祷告，再祷告了1个小时，超过8:30了，有一个声音很柔和从我左边耳朵告诉我，明开啊，明开啊，很痛哦，我知道你很痛，但是我告诉你，你还会更痛。我心里面在想，我祷告不要这么痛，你竟然告诉我这么痛，而且还会更痛，我不相信。我就继续祷告，我想大概听错了。再继续祷告了快1个小时，快9点了，第二次的声音又非常的柔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祷告，从耳朵里面进去的声音更是柔和，说明开啊，明开啊，我告诉你，你会像西西家王那样不会死，但是你有我的痛吗？主耶稣跟我说，我有他的痛吗？主耶稣钉十字架也没有打麻药，而且我后来查文献，十字架那个钉子25公分长，钉脚的30公分，差不多小指头这么粗，从皮敲下去，肉敲破了骨头，骨头裂开了，再敲过肉，穿过了皮，在第二只脚皮肉骨头，然后穿到木板里面，叩叩叩叩叩。主耶稣有喊痛吗？没有。主耶稣说，你有我的痛吗？我那时候真的脸红哦，痛的哭啊，主耶稣的痛让我更痛啊。我们做圣工啊，没有主耶稣的痛，我们不要跟主耶稣说我很痛。我们看传道很有爱心，我们有没有为传道祷告？传道是钱少事多离家远呢， 台南人啊来到这里，去到阿根廷，我们有没有为传道祷告？传道为我们祷告，为圣公祷告，我们应该多多的为传道，为圣公。后天我们就要灵恩布道会了，这是我们的祷告重点，好不好？哦，所以我们当主耶稣告诉我，这是记载在诗篇六十九篇的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节，主耶稣痛苦，主耶稣吃了苦胆。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痛的时候，头低下来挂在十字架上，看到一个白头发的老妇人，那是谁啊？玛利亚，耶稣的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耶稣心里更痛啊。主耶稣啊，真的，我们做圣工都不及你的万分之一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好好去做圣工。很多人问我说，这十几年你还活得这么健康，你是怎么活的？我说两个字，还债，还主耶稣宝血的债，还主耶稣福音的债，还信徒的债。信徒为我们祷告，外邦人为了这个信仰找错了神，找不到神，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了福音的债要赶快还。好，如果你跟主耶稣要五千两，但是到审判的时候，主耶稣说，哎，你才做三千两呢，你欠我两千两，哎呀，你会得救吗？欠主耶稣，哦，要还债，真的要还债，你才会还着越多越轻松，对不对？哦，哎，那当主耶稣给我这两个恩典之后，12月20号检查报告出来了，那个信佛教的医生跟我说，你要赶快开刀。我说真的要这么痛吗？他说要快一点。那我说我很怕痛，他说不要怕痛，你的神会安慰你，会跟你同在。我听得很高兴，一个慈济的医生这么安慰我，这是神借着他的嘴巴在安慰我，在爱我。那然后就说，那我就交托给你了。那医生说，不是不是不是，交托给你的神。哇，我又得到一次的安慰，交托给我的神是谁说的？慈济的医生，佛教的医生会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对神小气，神如果对我们小气不好啊。我们真的很爱神，神也很爱我们啊，连外邦的医生都这么的啊，在安慰我们了。之后开刀开了5.5个小时，哇，插了5个管子啊，开了18公分。我这里有神爱的记号，每次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到，哦，这一条敲掉2根肋骨，挖了肺片，肺挖掉了，所以我现在讲话很温柔哈。哎，没有肺，但是呢，2根肋骨要补进去，这些血水一直积在我的体内，在2个礼拜以后，我又开第二次的刀。第二次开刀更痛，所以主耶稣说我还有更痛，我的记者在开完刀之后睡不着，我女儿就握着我的手，爸爸，主耶稣知道你很痛，我们来祷告。一个大二的小女孩这么的贴心，实在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健康的家庭，信仰上的健康。我们就祷告，很感谢神，睡不着的时候一祷告我就睡着了。危险期72小时就是睡不着， 就是祷告，祷告就是睡觉。那这么大只的麻飞打了三只，一天打一只，这么大只的那种生理水再加很多药，三个小时打一只，小只的也是三小时各打一只。哦，哇，住院一个多月来，医生说没有地方打了，我说没关系，脚可以打，额头可以打，手不够还可以打别地方，真的非常的痛。72小时过去了，我问女儿说今天什么时候，她说感谢神，今天安息日，太阳刚下山。我们来祷告，我用感谢的祷告，那天晚上非常好睡，一直到第二天安息日早上9点，我就说你赶快去聚会，爸爸在心灵上，在病床上守心灵的安息生日。这时候呢很奇妙，我们一直跟神同在，神一直跟你同在，都没有离开你。之后很奇妙，神就咻在我睡梦当中，很快，只有几秒钟，不到5秒，哎，我就到一个很黑很暗的地方，哇，很冷，伸手不见五指，看不到，但是很冷。我说主啊，我不要来这里，这不是好地方，这是阴间。没有回应，我要找神，阴间哪有神？我看到的那个异象，哇，都是枯干的骨头，像12月天的树枝，黑黑的干干的枯干的骨头，好多好多，看到死去的人，小小的，那脸庞都是很忧愁很痛苦，没有喜乐，眼睛大大的一直瞪着我，哇，好恐怖。我要找神，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踏出第一步脚，啪，那骨头被我踩破了。第二步脚，哔哔啵啵，哔哔啵啵，我满山遍野的在找神，但是呢找不到。那个荆棘刺破了我的手，那个湿水弄了我一身都是血水，很痛苦，找不到神，遇到好多人，这里没有神，我不认识神，我不要神。当然啦，我们去传福音，人家不要神，人家不要信，人家不要来教会，我们自己心里面会不会有这种起伏？你不要神，不要去守安息日，不要去聚会，会在阴间就是这样，遇到一个老婆婆就赶我走，遇到一个另外一个老先生扛着锄头，我说我要十字架，给我一只好不好？他说这里没有十字架。那我说十字架在哪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指着11点钟的方向告诉我，哦，真的白白亮亮的好多十字架。结果我仔细一看，哇，那个十字架这么多，那是坟墓呢，坟墓呢。我说我不要，这告诉我们说什么？教会社会有很多宗教都是秉着十字架，但是会得救的十字架只有一只让你背，不是很多，我们要选对教会，很多都没有用，一只可以让你得救的那个就对了。我就赶快跑，跑了很久，看到一个小女生死在那里，差不多17、18岁，一直哭，死了，嘴巴想要信耶稣，想要悔改，死了，没有机会了。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活着，有两条路可以走，天国跟地狱，你要选择什么？死了就没有了，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机会就没有了。那我也很伤心的离开他，因为我也在阴间啊。之后我又跑了很久，遇到一个老伯伯，80几岁了，全身白白的。我问他说：“ 哪里有十字架？他说这里没有耶稣也没有十字架。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以前也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怎么没有得救？他说他们教会的圣灵是牧师给的，不是神给的。我们看圣经可以知道，五旬节降临的圣灵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所以没有效。那他们讲的道理哦，二比四三啊，凯旋门很漂亮很雄伟给人去玩，但是我们仔细跟他讲，耶稣讲的道理，耶稣教会讲的道理是神的道理，不是世界的道理。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字架的道理一直到第三章的十四节，就是在讲这个。所以我们在讲神的奥秘，所以我们很幸福。之后我问他说，那哪一间教会会得救？他本来很慈祥的脸指着我说，年轻人，你给我仔细听，你要去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是神拣选的教会，真耶稣教会是有按照圣经指示的教会。我听得很高兴，但是也很难过，我竟然在阴间信了三十几年。就不要说我们信求就会得救，问他说要怎么样才能得救，他说要有圣灵，要有洗礼，要多聚会，多祷告，多读圣经，多做圣工，多灵修。他还告诉我怎么样得到，怎么样祷告。祷告我们不是只有祈求祷告，还要先知罪认罪悔改，悔改求主赦罪，你没有罪才会圣洁，赦罪的祷告，然后再感谢，祈求在后面，代祷还在后面。所以我们祷告的种类不要说一来就祈求、哦、我儿子要考试了，我要升官了，我要做什么，先知罪认罪悔改。那我说那道理一方面呢，他是说你不要只有听到，不要只有信道，你还要求道，还要明道，求道明道，还要守道，要守得住，守道，然后还要修道，修了道以后还要行道传道，才能够得道。哦，不是说我来聚会传道，哈利路亚，信徒哈利路亚，大家平安，你这样就想进天国，耶稣的尺度这样子是蛮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在家里有一起祷告的相信很多人，一起读圣经的就很少了。以前有人说信主一年神在身边，信主十年神在，好，那我们要注意。还有第一代明道，第二代知道，第三代，然后用闽南话讲比较顺啊，然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一代就是较明道，较有体会，第二代就较无体会，第三代就你讲我无用啊，一代清，二代明，三代你讲我无用，四代咧就走去拜神明。教会危机，家庭危机，不要去拜神明。最近总会有发公文，嫁娶外邦，去怀疑，去信心软弱，拜神明。为得未来，为景从哪里来？景气不好，大家要加班，大家没时间聚会看圣经，就你讲我不赢，你说我没空了，第四代就再见了。我们要注意下一代的信仰，之后 这个老伯伯就说，十字架这里没有，在很远的地，很高很高的地方，我一看乌漆抹黑的天国都没有结果，又只是不好意思啊，浪费 delay 一些时间哈、哦，哎，之后呢，他说十字架在很高的地方，乌漆抹黑的天空看不到，但是我看了很久，天忽然亮了，一只十字架，七个天使在吹号筒，这是应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天使在吹。在吹号，世上的国成了耶稣基督的国，耶稣要做王，做我们的王，我们都要到天国去。天亮了，天使在吹号，有一道荣光从天下来，一直到我的脚，忽然间从我后面有一股力量，轰，把我推上荣光，我就跟着荣光一直上去，一直上去，哇，本来很肮脏湿水肮脏的身体忽然间洁白了，我们要去天国一定要洁白，要洁白，分数不是自己打的、哦、到洁白的身体到天国，那主耶稣用荣光抱着我，抱着我去天国，哇，天国好美好漂亮，我就问天使说，天国这么漂亮，房子这么漂亮，我的在哪里？他说，你怎么想要来？我说，因为我看到耶稣在领会，天使在施情，那花草马路都很干净，在唱赞美诗，真的很漂亮很好，我们的会堂很漂亮很干净，那边更漂亮、哎、耶稣在领会。那我问天使说，我的房子在哪里？他翻开了启示录二十章十节之后，有两本，一本是审判册，一本是生命册，在生命册里面有我的名字，他说，你叫吴明凯？我说是是是。哇，好高兴，他说有你的名字，其实都有我们的名字啦，哦，我们洗礼了，我们有圣灵了，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头一次的复活就有我们的名字、哦、主耶稣要我们，只是我们不要耶稣的很多，很软弱的。那但是呢，天使说，吴明凯，你的房子还没有盖好呢，我就从天国看一看，这时候刚好台中教会十几个弟兄姊妹去看我，就咬我的床，就把我叫起来，我就从天国又回到床上，哎呦好痛哦，真的很痛。之后第二次开刀不久，又大量积血，我去看，我在第十一楼嘛，二十楼有一个信徒，他中风住院，我推着轮椅去看他。那时候黄昏，那这个信徒看了以后，他儿子摸我的手，他说：“吴大哥，你的手怎么这么冰？你是不是不舒服？”我说：“对，很不舒服。”他说：“那我赶快送你去病房。”我说：“好，谢谢谢谢。”他就赶快通知医生护士。那时候是差不多六点半，下午六点半。送到病床上，我全身都瘫了，真的瘫了。那时候病床上有血压机，才33，血压才33，呼吸才6次，呼吸正常是17、18次，血压120、130，我才这么低。叫的医生还没有，我躺在病床上，我女儿在我右边，我儿子、我太太、我妈妈，那病床的后面那边是信徒，一起祷告，他们求说，主啊，不要遗弃吴明凯，主啊，跟他同在，主啊，给他好起来。那我在祷告什么？主啊好痛哦，主啊很累了，主啊我怎么这么痛，主啊你不要我好了啦，主啊你带我走啦，我在求死，他们在求力量求生，这种不合一的祷告，这告诉我们没有功效。后来我真的死了， 快要死的时候，在我女儿旁边，就是我右脚的脚踝那里，有一个差不多2公尺又黑的影像出来。哇，我一看，那个是魔鬼。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赶鬼。声音好小，我在求死，哪有力量赶鬼，鬼赶不走的。我赶了3次，鬼不敢看我，就在那里。之后我就拉着孩子的手跟太太的手，4双手，我交代遗言，交代遗言了。哎，真的求死那是很痛苦的事情。那交代了之后呢，孩子们都在哭，我说不能哭，爸爸还没有走。那其实他们没有哭，只是有那种啜泣的声音，很辛苦。之后我在赶鬼又赶不走，我的灵魂忽然间跑出来了，从两眼之间跑一身差不多20公分，那灵魂就看着我跟我点头说，我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之后我的灵魂就从我的头飘到脚，然后逆着时针方向到天花板上去。那时候呢，灵魂出来的时候，那个鬼啊翻过来跟我的灵魂跟我的眼睛一直看着，奉主耶稣圣名赶鬼，赶不走。魔鬼很厉害，像吼叫的狮子。彼得前书5章8节到13节，这里就谈到是说，人要死了，魔鬼不放弃你。第一个就在哪里？因为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又寻找可吞吃的人。如果信了30几年，跟他去再见了。如果病了1个多月，我跟他去也再见了，我说灵魂再见了。所以第10节这里说，在世的众弟兄都会经历这样的操练，我们要求神保守，求神加添力量，神会给你。如果你在主里面，你没有跟魔鬼走，这也告诉我们说大家都会遇到，这也告诉我们是说魔鬼很厉害，这强调说最后一次的祷告非常重要。好，我们有时间看彼得前书5章8节到11节，很重要。最后一次的祷告，大家要合一祷告，不要求生又求死，这没有功效的。之后我的灵魂在上面看下来，在后面那里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走过来，我想护士小姐，我再见了啦，你不必来了，来不及了。大家不对啊，没有脚步声音啊，是不是到我对面床？对面床是开心脏的，因为他很瘦，他只是用一个保鲜膜包着，看到心脏都在跳，看惯了，就这样子。没有机器的声音，没有仪器声音，也没有脚步声音，更没有说交谈的声音。后来呢，我就想说，那不是护士，是天使。在灵里面你会看到那天使，他不必开门，就直接从围墙走进来。一进来就站在魔鬼旁边，哇，白的跟黑的，光明跟黑暗就在征战。这个我们心灵时常这样子，我们有两个律在征战，要不要去聚会，还是要看电视，还是要去战前，两个律。你如果圣灵的律软弱了，魔鬼就进来了，魔鬼跟天使征战，不久魔鬼失败跑了，从我女儿的后面往墙壁跑掉，天使就站在我女儿的旁边跟我招手，回来。不是魔鬼招手，天使招手。魔鬼招手我跟他去就再见了，天使招手我跟他回来到这个地方，天门这里，我看着魔鬼 阿爸看着天使，天使说比三，跟我点头，跟我微笑。我知道神还要我做三个任务，还有三个任务，你要还主耶稣的债，你要继续做圣工，你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啊！哎，魔鬼害你，耶稣不害你啊！我跟天使点头微笑。哎，后来天使因为十二月天窗户都锁着紧闭，他就飘飘飞啊飞啊飞啊，飞出去窗户外面，好漂亮！哎，真的很漂亮。我们会不会画图？天使跟魔鬼征战，天使飞出去，哇，我的尸体那灵魂，这幅图画很漂亮，希望能够绘画，帮我画一下，哇，十八年了都找不到人替我画。 OK， 我的灵魂就啪的一声回来，回来，天使飞出去了，天使走了，我的肉体又活了。这时候真的医生跟护士来了，量我的血压130，呼吸18次。医生护士说，三更半夜了，你没有病啊，为什么一直按119，为什么要急救，没事啊，你很健康啊。哎，他不晓得我走过死荫幽谷了，他不晓得我生命回来了，他不晓得我健康没病了，一直到现在都没病。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有山有水，有神有鬼，我们看得到明天的太阳，是活在恩典当中。我们不要像那个女生下到阴间才在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时候才要悔改，没机会了，把握今天，趁还有今日，趁还有今日。圣经希伯来书四章跟我们勉励，不要像吃奶的，趁还有今日赶快抓住神。中部921地震也很可怕，那我们真的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愿神亲近我们，更愿我们，我们时常去医院都会说稳住家里懂灾，乌啦，主耶稣都跟我们同在，是我们没有跟神同在啦，应该要改说愿你跟神同在。对，加添自己的信心力量，建立家庭祭坛。那很感谢神啊，尤子是也很辛苦，一直打电话啊，关心这件圣工。那愿神纪念他的爱心，更希望说北投教会有时间来南投教会帮我们勉励啊。因为我现在不住在内心了，去年搬去南投哈，所以很好哈，南投来北投，北投来南投，好不好？对啊，不要。打棒球第九局下半差一分那投手很痛苦很难投。好，感谢神。 OK，如果没有讲完整的或是有不懂的，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也希望说重点就是说不要对神小气，神如果对你小气是我们自己吃亏的我们要还债好吗？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来南投帮我们勉励OK， 好，谢谢你，那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真神，跟愿意神赐平安恩惠福气给大家，哈利路亚，阿们。
感谢主，我们刚听的诗歌跟见证想必我们心中十分的感动 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体验，也要见证神的大能以及圣经里面的话语。确实真耶稣教会原原本本是按照圣经，值得我们来查考，值得我们来体会。他为吴弟兄开了一道亮光，如今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也要为我们开一道亮光，因为主他亲自这样子来宣告。所以约翰福音第12章46节，主耶稣他自己这样来证明，他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没有人喜欢住在黑压压的房子里面，大家都喜欢光明。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整个世界都是笼罩在黑暗当中。这个黑暗是指的当我们人生我们遇到苦难、遇到病痛、住院的时候，就跟刚刚吴弟兄的体会一样，就是活在黑暗当中啦。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要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从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走向康庄大道。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他到世上来要叫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这是主的恩典哈。那并且不住在黑暗里面包含我们永恒的生命也是哈。这是第一个，主是光的含义。第二个，主是光的含义就是一种方向，指引我们人生的一种指示牌。人生当中的指示牌太多了，到底人该走什么样子的路才对，该往哪个方向，灵魂该走哪一个去处，很多人有很多的讲法。但是刚刚这个吴弟兄借着他的体验以及圣经的见证，让我们明白得救的路只有一条。那这条路是记载在什么地方？在诗篇的119篇里面就有这样子来见证到。诗篇的119篇诗篇119篇105节，在旧约圣经750页，诗篇119篇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他说主是光，但是呢他的话语也是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指示牌。我们就好像一艘航行在大海当中的船一样，船半夜要进港停泊需要灯塔，在这么一片漆黑当中，他在看着寻着这个灯塔，虽然狂风巨浪，虽然天候不佳，但是当他望着这盏明灯开去，他知道这必是一个平安的港口。就好像我们搭飞机，飞机要降落怎么能够平安的降落？一方面现在是靠 GPS 定位嘛，再过来呢有经验的驾驶就是循着那个灯，看着那个灯，哦，知道这个是路，知道怎么样子才是没有偏离。所以说夜晚的飞机怎么降落，好，就是这样子，需要在暗夜当中有这个灯的那个指引，那么他们就知道说人生的方向该怎么走。圣经里面的话语就是这一盏的明灯。有一个故事这样讲，他说有一个研讨会，主题就是没有神，所以科学家起来讲，他说我们用望远镜去观看整个宇宙浩瀚，看了很多的星球，我们从显微镜去看，我们看了老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神啊。这个是科学家的结论，大家怎么鼓掌？没有神，没有神，哦，大家鼓掌拍手。第二个医学家他就起来，他说我解剖人体，我解剖了一辈子，大家都乱讲，哪有灵魂？我解剖也没有看到灵魂跑出来啊，乱讲，什么见证啊，什么那个都乱讲，没有那回事，哦。 大家哦，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说哦，人不管怎么样，不管你做好做坏，一辈子都结束嘛，肉体都归土了。第三个，哲学家起来讲，我探访古今中外，从以前到现在，我看了许多的书籍，没有在探讨说哦，有什么有天国有地狱啦，没有特别提到说人灵魂的去处要到什么地方。哦，大家纷纷鼓掌，哇，讲得太好，讲得太好，这个研讨会实在太好了，我们解脱了，我们不必再相信什么宗教啦。其中一个阿嬷就站起来，不要看阿嬷，她没有读书了，她也懂一点道理啊。她说这样子啊，科学家，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哈，你用望远镜在看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空气呀？哎呀，老婆婆，你怎么没有这么没有知识？哦，用望远镜怎么看空气呀？她说对呀，用望远镜不能看空气，怎么可以用望远镜来看神呢？是不是仪器不对？科学靠实验，信仰怎么样？是靠体验。难道你不晓得，在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真真实实实在的体验，就像无名开弟兄一样吗？他坐下啊。另外一个，我们请那个医学，我们请那个医学专家起来哈。你解剖哈，哎，你解剖这个人哈，一辈子啊，请问哈，你在解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良心？他良心是黑的还是白的？我怎么会知道？我只知道他的肝的，我只知道他肝是黑的还是白的而已啊，是不是？他的肝好不好？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到底做人有没有良心呢、啊？他说对呀、啊，你可以从解剖里面。哦，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人的爱心有多大吗？不知道，哦，这就是有限呐、啊，有限。好了，啊，这个医学家就闭口哈，啊，就坐下。啊，那个医学家来了，好吗？那个哲学家，我跟你问问，请问你有没有看过圣经？圣经就是人生的 GPS 啦，圣经就是人生的指路牌，你有看吗？圣经直接明确的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人的灵魂将来往哪边去，人生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说得一清二楚。你有没有看？哑口无言。社会上很多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光，不承认主是光，好，但是其实呢，主的这个光一直都在，就像刚刚这个吴弟兄的见证一样，即使神一直都在，只不过我们要不要从黑暗当中去就近这个光，去亲近这个光。如果我们来讲，你知道太阳有多大吗？你知道太阳的热度有多热吗？你知道太阳离我们有多远吗？我问的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知道，但是请问有太阳吗？有啊，有。神到底是有多大？神到底是有多远？神要给我们的爱有多少？我们讲不出来，但是你来体验，你来感受，有就是有，有太阳就是有太阳，为什么？因为我感受得到嘛，虽然它距离我很远，但是它实在活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有生命，让我有力量。这个就是第二个、哦、主是光的含义就是呢，它是个指路牌，它是我们人生指引的方向，只要我们循着这个光，必定能够来得救。第三个、哦、主是光，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好像日出的晨光，它好像午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那什么意思？大概我们一听都知道了。如果只是会下雨，有雨水，你给它施肥，如果没有阳光会怎么样？一样是死掉。光就是带来什么？就光合作用嘛，哈、哦，这我们来说，光就是带来生命啊。所以人生三大需求：阳光、空气、水。阳光很重要，阳光生命，所以圣经用阳光这个光来代表神的生命，神有生命。感谢主，这个信仰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刚刚是一个活的见证啊，吴弟兄，他虽然怎么样开过刀，虽然生病过，但主的生命加在他的身上，甚至死而复活，主给他的生命，他现在真的是台湾各地哈，包含也都到国外哈，四处为耶稣基督来见证啊，见证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生命，他就像是被什么，好像是有阳光照射的滋润一样，有生命力，四处为耶稣基督来见证。盼望我们的慕道朋友、弟兄姐妹， 也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这个信仰，信仰没有离我们很远，就是这个光，就好像是太阳一样，它离我们不远，要温暖在我们的心中。现在唱一首赞美诗160首，160首。
在我心房，直到荣耀辉煌，天上的光不能与比较，昨夜说是沾光，生命沾光，平安沾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梧桐在天堂，耶稣基督活在我心旁，生命平安无量，我的心奋我可以欢唱，歌颂主爱无价，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梧桐在天堂，真理生命住在我心房，有情有爱有望，一切言行效法主榜样，歌声在世发光，生命真光平安真光，永远照亮照亮我心房，心中圣洁快乐无限，乐在路途在天堂。
请坐。刚刚我们见证主是光，看我们愿不愿意，主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愿意，主他是灵，充满着宇宙万有，透过祷告，就像刚刚吴弟兄的见证，透过祷告跟他祈求，他就要回应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体验，甚至得着生命的亮光，甚至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引。刚刚我听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额外跟大家分享，将来我们的灵魂就是要到天国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是去阴间哦，阴间是怎么样，阴间是暗的地方，我们要去光明的地方啊，光明的地方在哪边，天堂，感谢主，耶稣领会，不用再传道领会，传道的口才就只有这样子而已啦、哦、耶稣领会，天使私情、哦、天使跟我们一起唱，他感谢主，那好的无比，那个是个明亮宽阔好的无比的地方，保罗说那个好到无法形容，如今拍了几张相片，请吴弟兄带回来给大家看看，赞，光明的好的值得我们去追求，但这个信仰我们在世上也要让我们成为光明，让我们有体验，就是借着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离我们不远，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心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份的亮光，很奇妙。我们昨天有个慕道朋友得到圣灵，他也是在病痛当中，但主为了安慰他，赐给他圣灵，就是生命的亮光啊。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不过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不过我觉得是有他的参考的价值，他说对抗癌症最好的方式就是爱啦，爱，耶稣就是爱，耶稣就是光，这个爱这个光要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神不用别人讲，你自己知道这个路对不对，你自己可以体验得到，透过祷告。那怎么祷告，很简单，第一句奉主耶稣圣名祷告，然后反复那样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我们都不用讲出来吗，你所要讲的 你想在心里，耶稣基督他都知道，不断的反复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意思是说不断的去颂赞这个真神，神他都知道，他知道我们的过去，知道我们的现在，甚至知道我们的将来，他知道我们的苦痛，知道我们的问题，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现在正活在黑暗当中，他的光要照着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迫切跟他祈求，跟他祷告，圣灵要将神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中有亮光，让我们心中有爱，让我们的心中有盼望。所以期盼我们的慕道朋友能够跟我们一起到前面一起来祷告祈求灵恩啊哈。那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为我们所知道哈，身体亲爱的同领来带祷，我们更需要为我们的慕道朋友来带祷，我们更需要为着还没有得到圣灵的慕道朋友及弟兄姐妹来带祷，求神的光照着他们，求神的爱浇灌在他们的心里，同心祷告。要接受按手祷告的，我们请到前面来哈。那我们可以引导我们身旁的朋友哈，可以一起到前面来哈，来体验到耶稣基督的爱要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哈。同心祷告。